和尚尼，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大家好。
阿弥陀佛。
我们出家人啊，弃舍了世间的尘劳啊，来到佛法里边学习佛法，修修圣道，这件事是非常的尊贵啊，非常的可赞叹的事情。我们呢谈话里边也常常的提到，我们现在的佛教是末法时代。有人说这是不决定的，如果你能够啊如法的修修圣道，也可以说就是正法时代。这样讲我也同意的，但是啊现在佛教流行的情况呢，还不是正法，还是也不是宪法，还是要说是末法时代。不过是啊诸法是没有决定性的啊，我们出家人呢如果肯努力的学习啊，当然是会好转啊。最近多少年来呢，我是来台湾啊比以前多了多少次啊。我有一点感觉呢，我们佛教的人才呀还是不够用。佛教的人才还是不够用啊，虽然是啊从啊49年啊50年以后，这里啊这个地区啊不断的有佛学院的举办，但是人才还是不够用。我们中国大陆啊宗教的自由比以前是多了一多少，如果进一步的开放啊，允许佛教自由的修小弘扬的话，中国大陆的佛教人才啊是更不够用。所以呀、要在全中国这个广大的地区啊全面的能够啊去弘扬佛法啊，出家的佛教徒在家的佛教徒都能自己呀、用功修行，也能劝导在家的佛教徒用功修行啊，这个人才的需要是更要多而又多的。但是这些人才从哪里来呢？我看只有啊台湾这里，只有台湾呢可以栽培佛教的人才。当然呢社会上的大众倡导男女平等啊，我们佛教啊虽然没有喊出了这个口号，但是也非常的尊重啊比丘尼的啊，不管印度的佛教中国佛教也是尊重比丘尼啊，大家都可以啊修修圣道，都可以得圣道啊，都可以得阿罗汉果，都可以得无上菩提的啊，所以呀、应该努力。这个在中国大陆就是现在 这几年啊，和台湾这几年的传戒，都是女众多，女众的数目多过男众，男众的数目少，而佛学院里边呢，男众的数目也是少，也还是女众的数目多，所以将来中国的佛教啊，女众的宅印非常的大，非常的大了啊。男众啊，似乎是活动力强一点，但是欢喜学习佛法的人不如女众多，所以女众啊，要自觉地，要努力啊，要担当这个重任，要担当这个重任才可以的呀。不然的话啊，佛法的啊复兴啊，不是容易，不是容易的。但是啊，悟光精舍和尚尼也，这是菩提心很勇猛啊，各位啊也肯努力，这是啊是令人钦佩的事情。佛说四十二章经，这通常说是佛一教三经之一。这部经啊，也是由古代到现代哈，也是常常有人讲解的，也是非常啊，这个启发性非常强的一部经，现在你们各位呀、啊，也都每人有一本《佛一教三经解》啊。我们就按照偶一大，这是偶一大师的三经解，我们就按照偶一大师这个解来解释好了哈。是经题题字，这个经的题目一共是七个字，这七个字是通别合举啊，引法双章啊，是这样子的。这两句话是总说，底下嘛就别说。这个经的一字是通明啊，怎么叫通别合举呢？经这个一个字是、啊、通明，因为什么是通明呢？一切大小乘修的罗藏啊，通明经故啊。这个大乘经、小乘经，通明为经的，所以是通于一切经，所以这一字是通明。佛说四十二章呢，这是六个字啊，这六个字是别名啊，义众经故，和其他的经啊不一样啊，所以是别啊不同的。就别名里边呢，佛为能说之人啊，四十二章啊是所说的法，这就是、啊、能说。和名，这个四十二章啊，就是经里边呢、啊、分出来啊，也就等于是四十二品的意思啊，四十二段啊，这个意思。这个章这个字啊，是显示的意思，这个文义载道啊，这个文里边有义啊。这个义它不能够单独地显示出来，所以佛菩萨开导我们他所觉悟的义，怎么办法呢？就用我们所能明了的语言文字来表达那个义，来显示那个义，所以叫做章啊。那么一章就是一个义，四十二章应该是四十二个义啊，这和品的意思也是应该一样哈、啊。那么这是啊，为所说之法。现在解释这个佛字啊，能说之人，能说之人呢、啊、 是通别合举，这句话说完了，这底下又说是引法双章，引佛者梵语句音叫佛陀啊，此番叫觉者啊，这个觉者，这个觉是智慧，智慧里边呢，这里边是说，应该说有两种智慧啊，一种是啊。觉悟真理的智慧，一切圣人呢都有觉悟真理的智慧，要觉悟了真理才能名为圣人。圣人和凡夫的不同啊，就是觉悟真理不觉悟真理啊来分别的，不觉悟真理就是凡夫了。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啊，这个周立潘特嘎啊，那么这个潘特啊，潘特嘎，潘特这位他们是哥兄弟两个，这个潘特是小弟弟哈、啊。这个人没有读过书，对于世间的知识没有，没有知识，但是出家了以后啊，经佛还有是目犍连是谁哈。啊，他们善巧的教导他得阿罗汉果了，他得阿罗汉果了，他就是有见真理的智慧了，世间的知识他还不是太圆满啊。所以同样是圣人呢，这个世间的知识就是后得智，不是一样的，阿罗汉与阿罗汉是还是不一样。因为舍利弗尊者、目犍连尊者，他没有出家做比丘，他的读书多，他的世间的智慧就啊广博。但是这个盘特比丘啊，他的世间的智慧没有啊，但是他有见真理的智慧，你所以也能成为阿罗汉。所以现在这里十番觉者啊，为自觉觉他侥幸圆满的。那么这是佛是具足这两种智慧，都是啊圆满的。那么但是这里讲嘛，为自觉觉他觉性圆满这三种觉，自觉是不同凡夫啊，佛能觉悟啊，啊人生是苦啊，生老病死苦啊，生苦老苦病苦死苦，爱别离苦，怨憎会苦，求不得苦。啊，无厌呐、啊，无取厌苦，假无苦。佛原来是个王子啊，因为觉悟了生老病死苦，才出家了。我们呢，中国佛教，半年的佛教的，最初出家的时候，可能会呀、啊，对于世间上是苦。世间是无常，人生是苦，多少能有一点觉悟，但是出家以后可能就忘掉了啊，可能是忘掉了，当然也可能有人不忘。这里说是自觉不能凡夫啊，就是要觉悟生老病死苦啊，觉悟世间是无常的呀，那么就不同于凡夫了，凡夫就是不觉悟这些苦。脚他呢不同二乘啊，这个觉他呢当然也是智慧，但是其实这是个大慈悲心啊，有智慧也有慈悲才能觉悟一切众生的，因为有智慧没有慈悲心呢，那他不能去度化众生的啊，有慈悲而没有智慧呀、啊、也不能教化众生的呀、啊。所以佛法是重视慈悲，也重视般若才可以哈、啊。所以其他的宗教啊，就是上帝爱世人，就是只是说爱而不说智慧，实在就是愚痴啊。那么呢，在佛法呢，脚踏所以是不同于二乘人。不同于二乘人这个地方呢，有种种关系。我们去读阿含经的时候， 我们会有什么感觉？就感觉到佛教我们呢、啊，积极的觉悟生老病死苦啊，观察这个五色受想行识啊，啊，苦无空无常无我无我所、啊，积极的了脱生死，要入涅槃的、啊。佛没有啊，是啊劝导众生发大悲心，行六波罗蜜，广度众生。在《阿含经》里面，这样意味的地方很少很少的。所以二乘人呢，他没有发大悲心啊，他没有去度众生。但是、啊、我们看这个《阿含经》上呢，有些阿罗汉也是度众生的。不能说他不度众生，也不能那么说。但是度众生是度啊，但入无余涅槃以后，他就不度了。他众生虽然生老病死苦啊，在那里呀、啊、受很多的苦，但是阿罗汉他入无余涅槃就不管了，所以他的慈悲心不大。是他生存的时候啊，有的阿罗汉呢是度众生的，有的阿罗汉也不度众生啊。所以他们的慈悲心不强啊，慈悲心不强，我刚才说阿含经没有劝他发大悲心嘛，但那是啊佛随顺众生的根性啊，所以就是这样子哈、啊。那么所以啊这佛呢能自觉，他又能觉悟众生啊，所以不同于凡夫，也不同于二乘，不同于声闻缘觉，皎满呢、啊、不同菩萨。这个皎满就不同，这个自觉和觉他都是有程度的不同。要这两种觉悟都圆满了呢，就是佛了。那么菩萨还没能够圆满，菩萨也能自觉，也能觉他，但是他的智慧还有所不足啊。有时候不是还要继续的用功修行啊，一方面自己要修行，一方面要度众生。他所以他们还没圆满，佛是圆满了，所以能胜过菩萨。那么这个自觉觉他这两种觉悟圆满了的人是谁呢？即是释迦牟尼如来啊，就是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因为我们现在所学习的佛法的根源是从释迦牟尼佛那里来的，所以这位佛说四十二章经，这个佛就是指释迦佛说的啊。释迦如来万德持尊啊，他无量功德圆满，大慈大悲的世尊，是娑婆世界的教主啊，娑婆世界的佛教的主人啊。他教导我们的，开导我们的佛法的。当然佛佛道同啊，十方三世诸佛都是啊，都是我们所尊啊。但是这里呢，还是指释迦佛说的。这个释迦牟尼也翻个能寂啊，寂灭的寂啊，能所的能寂。有的地方又说翻个，有的地方说翻个能淫，淫爱慈悲，淫以道德的淫。那么我们中国的古德呢，就把它合起来了哈，能言寂寞啊，那也翻个能言寂寞这样意思。那么那只是这个言，就是说释迦牟尼佛的大慈悲；寂寞说释迦牟尼佛的大智慧啊，慈悲智慧圆满了，所以释迦牟尼如来。但是这个能寂呀、啊，翻个能寂是为主的。这个从阿含经里面，佛本行集经里面都会看出来。说着月所怀也啊，这个说佛说四十二经这个说这个字是月所怀也啊，这样解释。怎么叫做月所怀呢？佛以度生为怀啊，就是佛释迦牟尼佛中据法华经上所说呢，无量劫前呢，早已经成佛了啊！但是有大悲心呢，不忘众生苦啊，所以他又来示现成佛，来度化众生。就是因为有怀念众生的慈悲心呢，他这个慈悲心得以啊舒展，得以去 啊，去能度化众生，众生有因缘接受佛的教化了，佛心里面欢喜，所以叫做悦所怀啊。这他心里面呢的大慈悲心呢，要度化众生，这件事实成就了。当然是佛是种种的善巧方便度化众生，但是主要还是用语言文字的啊，用语言文字，所以他能够把它演说出来呢，他的愿就满了啊，所以就是悦所怀。是机缘未至，莫言待时。众生啊，众生的机啊，是佛度化众生的一个因缘，有可度之机啊。这个机就是那个机关的那个机啊，那个这个机关的机呢，这个机关呢啊，里面那个零件啊，组合起来用大轮子来动这个小的轮子，小的轮子来动那个机呀、啊，就发生作用了。这有可动之机，就能才能你动那个机的时候就能成这件事。现在说是众这个这里说这个机呢，就指众生的心呐、啊，众生心呢。有善栽培了善根，他还有苦恼。有善根又有苦恼的时候呢，就是动了佛的大悲心了。就说这个机是两方面讲哈、啊，佛也是机，众生也是机。但是这个地方可以先说众生的机哈、啊，众生啊有可动之机，为佛出世说法的一个助缘。那么现在说机缘未至，还没到时候，还生疏，佛还不能以佛身为之说法的，所以莫言待时啊，不能出现世间，在世间上看不见有佛说法，是莫言待时。机缘既熟，应定于要也。众生的根基呀、啊、成熟了，这个时候呢，佛就出现世间呢，现身说法啊，为他治这个烦恼病。开示佛法的药，治疗众生的烦恼病，因病于药。那么这样解释啊，或者说佛已经出现世间，但是这个法门还不能说，要他机缘成熟了才能说，这样解释也可以啊。四十二章的那要数标明啊，四十二章是个数啊，标名字。盖从一代十教之中摘其最切要最简明者，即为一彻一斗持土记忆，所以文料一广，盖通四教，未可折判作小乘也。这样的偶一大师，这是偶一大师的一个看法啊。那么他认为啊，这一部四十二章经啊，不是佛说一部完整的呀、啊、一部经啊，从如是耳闻到着力而去，不是这样子啊。那么是怎么样成就的呢？大概是啊，从一代十教之中，一代佛说法的一代啊，如果是三十成道，八十岁入灭，就是五十年的一代；如果说是啊，四十五岁成道。那么就那是几十年啊，三十五岁成道啊，有说三岁成道，有说三十五岁成道的啊。那三十五岁成道到八十年入灭，那么就是四十五年了哈，八十岁入灭，那么这四十五年为一代，这么长久的时间内教化众生所说的这一切修陀罗啊。从这么多的修陀罗里边呢，摘其最切要最简明者啊，最简单明了而又是最精要的地方，把它抄录出来，集为一册，编成一部经，以斗持土记一来教化指我们这个中国这个地方的众生的记忆啊，是最相应的。那这样说呢， 这等于是一个印度的一位大德，他读经的笔记了啊，或者应该是这样子。如果说是有意的这样做，那么就是不能说他是笔记啊，有意的这样子来教化众生的。所以文略呀意广，这部经的文是很略啊，不多，但是里边的含义是很广的啊。该通四教，未可则判作小乘也啊，这是偶益大师的一个说法啊。说这部经的里边的意义啊，是该说了啊，藏通别圆四觉四教的四教的教义在这里面都是有的啊，是这样说。这个藏通别圆四教啊，是天台智者大师啊来判一代四教的内容所立出来的名字啊，立出来的名义。藏通别圆，这个藏教啊本来是小乘佛法，但是里边也有菩萨呢，所以不明之为小乘，那么就说它是叫做三藏教。三藏教啊，智者大师为什么立这个名字呢？就是根据法华经说的啊，法华经是探照小乘三藏学者，这个是方便品吧，方便品也这个话，探照小乘三藏学者。那么这样说嘛，这个三藏里面有小乘的含义啊，但是因为里面也有菩萨，你就不明为小乘，这倒是这样意思。这是藏教的这个名义啊。通教呢，就是这是根据般若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，三乘啊，同一无言说道，体假入空。再就是这个舍利弗尊者在方便法华经的毗品出，尔等通入法性，云何以小乘法而教导之？尔等通入法性，就是声闻人和菩萨同入无为的法性的，那么通字就是通者同也，所以这个通教的名字是这样意思。另外意思呢，是通于藏教也通于别圆，这叫通。这是啊，三藏教的意思呢，是说世间是苦空无常无我啊，要修学戒定慧可以得无如涅无无余涅槃的。通教啊，就是观一切法空无我无我所入无余涅槃，就是利根性利一点，比藏教的人呢利一点啊。这个别教和圆教啊，就是这是大乘佛法啊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，有这种道理的。但是别教是顿根的，先空次假后中，修行的时候啊，先修空观，后修假观，再后修中道第一观。圆教是立根人呢，是即空即假即中的立根人。那么这个别教和圆教啊，这两个大乘佛法啊，和前面的藏通啊，根本上有什么不同呢？是藏通两教，他不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，他不是这么说。那么就是啊，菩萨根性啊，才有佛性，才能成佛。不是菩萨是不能成佛的，成佛了也是无余涅槃，也不度众生了。这个藏通两教有这种说法，但是别教和圆教成教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，那就是成了佛以后，佛是常住的啊，近未来际的广度众生的，那和所以这个说法和前面不一样，和藏通二教不一样。不过是天台中的这个别教呢，也包括了唯识中的教义在里边，而唯识中的意思也不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， 意思也有点差别哈。这里边呢也有很一些微细的事情，不同的地方。那么现在的藕益大师的意思啊，认为这个《佛说四十二章经》呢，该通四教，通于啊藏通别院四教的啊，是这样。为可则判作小乘也，你不可以随便的判作啊、是小乘佛法，这里边也有大乘，也有别教，也有原教的。那么这是藕益大师嘛这样意思。嗯，那么这是《佛说四十二章经》这个题目，藕益大师就这么简解释了哈。后汉迦摄摩腾著书著法兰同意，这是这个翻译经的人啊，翻译这部经的人。后汉呢，就是东汉。啊，有西汉，有东汉。对前这个西汉，也就是前汉啊，东汉也就是后汉。嗯，那么对前汉而言，所以就是后汉。这是说这部经出现在中国的年代啊，是后汉的这个时代来到中国的。后汉也有很多年呢。那么在什么时候呢？孝明帝啊，这汉明帝的是永平三年的时候，岁次是甲申啊，庚申年，帝梦金银呢，象有日光。这汉明帝的做个梦啊，梦见有个金色的人啊，他这个象上面有日，像日的太阳的光明，飞到殿庭来，做这么一个梦。那个梦就问这个群臣呢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太史傅毅对曰：“臣闻西域有神。”啊，这个西域也就把印度也在内了啊。本来我们中国称这个现在的新疆省啊，连这个阿富汗这一带地方也都在内了，那么都称之为西域啊。西域有个神呢，号之为佛啊。陛下所梦，其必似乎，啊，可能梦见那位佛了。这个太史傅毅这个人一定是博学啊，他知道嘛，印度有佛这个事情，其必似乎，就是博士嘛，王尊以奏曰啊，也报告这个佛，报告这个汉明帝说，按《周书异记》上看呢，那上的记载呀、啊，佛诞于周昭王26年的甲寅年。在这个时候出现时间的时江河泛溢啊，这个水流都涨起来，大地啊就震动了，由五色的光明啊贯太微啊，通到那个太微星，太微这个星的名字啊。太史叔由啊，这个太史叔由啊，前面是太史傅毅，这又是太史叔由卜字，他会卜啊。这个人对易经有研究，得千之九五。那这么一卦，是这卦是飞龙在天上，在天是西方大圣人也，这是啊，表示是西方的大圣人啊。后一千年呢，圣教刘备师徒。这个周书异记说这件事啊，周昭王的时候啊，江河泛溢，大地震动，五彩光贯太微，有这样的现象吗？太史叔由卜字得千之九五，飞龙在天，是西方大圣人。西方大圣人出现世间呢，他出现以后一千年，他升教刘备之徒，他说的这个真理呀、啊，才能流传到我们中国来，教化我们的这个地方的人。亡命可食为祭啊，这时候这个周书异记说，这个周昭王这时候就命令工人可食为祭，记载这件事，埋至南郊啊。后于周穆王的时候，乾坤震动啊，有白虹12道。贯日惊天 啊，投到太阳啊。今天太史护多瞻之，为是西方大圣也入灭之相。这是周穆王的时候的太史护多，为是西方大圣也入灭的一个现象。明帝乃于七年岁次加子，那么这是博士王尊呢报告，这是古代的一个记载。这时候啊，这个是这个汉明帝啊，汉明帝啊，他就在七年，他这个梦是做在永平三年啊。现在嘛，他得到他臣下的这么多的报告以后，他在七年，因为七年的岁次甲子，是这个郎中蔡瑛、中郎将蔡秦景、博士王尊等18个人。18个人呢，悉熏佛法啊，就是向西方去寻求佛法，到了印度国，请迦摄摩腾记住法兰。这个印度啊，翻在中国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月，月亮的意思。请迦摄摩腾记住法兰。这个摩腾是名字，迦摄是姓，这个住法兰，住是他的姓，法兰是他的名啊。用白马呀驮经，并将舍利及化佛的像，约永平十年啊。这个永平七年呢去的啊，有18个人到印度去求法，到永平十年啊，这是将近三年。岁次丁卯，至洛阳，又回到中国来，到了洛阳。那洛阳，洛阳是古都啊，帝悦啊，这个明帝也欢喜了。造白马寺啊，是译42章经啊，在别的地方也有翻，也有说到，还有翻译这个《十地断节经》啊，这部经在经在藏经里头有这个《十地断节经》啊。这至14年正月1日，这是永平十年的时候啊，有这件事啊。那到14年的时候，正月1日，五药道士，五药道士啊，南药啊，又是东药，又是西药，又是北药，还有中药啊。道士楚山信等，楚山信是道士的姓名。福情不悦啊，有佛法来到中国的时候，违背了他的心情啊，他不高兴了，表请矫饰，他是上书啊，请求皇帝啊，和佛教的人呢、啊，来较量较量哈、啊。乃于15日啊，正月15日，这当然是能力，大吉白马寺南门啊，在南门。信等啊，楚善信等啊，以灵宝诸经啊，至道东坛上。这个灵宝诸经是道教的这个经啊，放在这个道东的坛上面啊。第一啊，汉明帝嘛，以经像舍利啊，至道西啊七宝行殿上面啊。信等要坛呢、啊，提气啊，很悲戚了，祈请天尊呢、啊。要求天尊呢、啊，辞情恳切啊，他的言辞和他的心情啊，都是很恳、很诚恳、很悲切的哈、啊。以赞叹才等烧经，那么辞情恳切、啊、就是希望能显灵了啊。以赞叹才等，以赞叹为才呀、啊，来烧这个经。既经无损，还希望啊经不受到损害，烧不着啊，既经无损呢、啊、并未灰烬，结果呢道士这个经啊都烧成灰了。先是升天入火离水隐形等处皆不复焉，所以这些楚山信这些道士在以前的时候有升天的本事，有入到火里不烧，离水如地，还有隐形的这些术啊，有这种本事，这种能力，到现在这个时候都不灵验了。 而佛舍利光明无舍，直上空中。而佛的释迦牟尼佛的舍利呢，反倒放大光明啊，无色的光明，直上空中啊，这是放到啊太虚空中了，旋环如盖啊，这个光在虚空里旋环还会动啊，那变成一个盖，遍覆大众，便是普遍的覆盖在当时的大众的上面。应硬币日轮，把太阳的都遮住了啊！摩腾以神足通于虚空中飞行着啊！这个迦叶摩腾这位阿罗汉呢，他有神足通啊，在虚空中啊飞，在虚空中啊行，可以坐可以卧，神化自在啊，那种神通变化是非常的自在啊。那一点也没有障碍的，天宇宝华济咒中药啊，这时候诸天呢、啊、从。